第十四届明慧大陆法会现在开始。
请听法会文章，题目是《个人资料点工作中的苦与乐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。慈悲的师父好，同修们好，现在我把自己在制作真相资料中的修炼心得写出来，与同修交流，不妥之处敬请慈悲指正。1999年720以来，邪恶对大法的迫害中，我经历了被非法关押和非法劳教，回到家中一直被各种人心的执着困扰着，怕再被迫害，对丈夫和孩子的轻重，对婆婆有怨恨，对同事的妒忌，以及色欲心、安逸心等等许多的人心挡着拽着，一直走不出来正实法，更没有像精进的同修那样尽心尽力的做好大法弟子应该做的事。得法修炼多年，我却没有了得法当初的那种快乐喜悦，心里的压力使自己每天都忧心忡忡，学法也不入心，发正念也只是走过场，总感觉被一种无形的压力压得透不过气来。就在这种状态下，我的身体出现严重的病业，思想压力非常的大。同修来与我交流，不想见同修，也不想和任何同修接触，经常会一个人哭泣难过，自己修来修去怎么修成了这个样子。第一部分，单起制作大法书和真相资料的项目。同修鼓励我精神起来，不要在家独修了，要融入到大法弟子的整体中来，融入到正法洪流中来，同时与我商量要我承担起制作真相资料的项目。2013年的一天，一位同修找到我做项目，主要负责大法书籍和九瓶共产党的制作，因为本地资料点很少，真相资料还勉强可以供应，大法书和九瓶基本都是外地同修供给，我们要负起责任，不能总依赖其他同修。听了同修的话，我就想，同修能找到我，要我做大法真相资料，这可能是师父要我做的，说明师父没有放弃我，我立即就答应了，说，那我就做吧，我是大法弟子，只要是师父让做的，只要是救众生需要的，只要是同修需要的，我就做，绝不迟疑。虽然当时的我作为一个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，按照法的标准要求差得很远，但就当初的那一真念，发出的那个正念，在师尊的慈悲保护和加持下，我真的就承担起了这个项目，而且平稳地走到了今天。第二部分，完成项目中要修心。我开始着手买机器，资金由我自己出，我家有一辆轿车，我自己开车去县城里买回两台激光打印机，一台彩色喷墨打印机和一些必须的耗材。同修给我带来了以前做资料的同修用过的一台小型裁纸刀，和同修们经过周折从外地买回来的一些大法书籍的书皮。同修又带我去城里一位做大法书的同修家学习大法书的制作过程。从此一朵注视正法的小花在我家盛开，同时也开始了我的一段注视正法的历程。我开始信心满满，因为原来在单位上班时做过一些打印的事，故操作电脑和打印机对我来说并没有太大的难度。话虽然这样说，正实法的事可没那么简单，实际做起来困难就一个接一个的来了。打印机卡纸了，费了半天的劲儿，好容易弄好了，可打印出来的东西太脏了，找到原因，打出来的字干净了，没印几张又不出字了，又费了半天劲儿才知道是粉盒没粉了，不会换碳粉， 就得去做资料的同修家学会怎么加碳粉，因为不能打电话问。回到家，按照同修告诉的办法做吧。从工具箱取出小锯条和十字螺丝刀，在煤气灶上把十字螺丝刀烧红了以后，在沸粉处烫了个孔，把沸粉清理出来，用胶带纸把孔封住，再用小锯条把加粉口打开，把新的碳粉加进去。粉是加完了，再一看，手上脸上都是碳粉，屋子里一地的碳粉，清理干净再开始工作。哇，打出来的是脏的。哎，忙忙碌碌的好几天，连吃饭喝水的时间都没有，却没有打印出几页可用的。面对着那些废品，就差点哭出来了，怎么这么难呢？同修关心的过来，看看我这情况如何，一看我这样，就与我在法上交流。做真相资料的过程，也是修心的过程，同时也是开创自己修炼路的过程。学法要跟上，要重视发正念。和同修交流后，我静下心找自己，找到了自己做事没有耐性，急躁的心很强，做什么事只要不合我意就生气着急，有自以为是的心，觉得打印资料这没什么，难不倒我，没有认识到主持正法的事是何其神圣庄严，不是常人的事，自以为会一点知道一点就可以了。再说这不是个简简单单的技术问题、能力问题，而是需要用心去做的。找到自己这些心后，就学法归正，告诉自己不管遇到什么情况都不急不躁，就是静下心来看看是什么原因，如果不是机器的原因，那就再来看我自己。我自己一点都不动心了，不管遇到什么情况都要求自己静心用心。想到自己是住持正法的大法弟子，正法中的事就应该认认真真的对待。当归正自己后，再看打印出来的书页就干干净净的了，机器本身什么问题也没有了。我真的太高兴了，激动的连连的说，谢谢师父，谢谢师父的加持。不在法上修自己，没有师父的加持，我真的做不了呀。两台机器终于能顺畅的工作了，打印是没问题了，可是给书皮封膜又遇到了难题，这是我以前没有做过的。开始封的书皮不是打皱了就是错位了，连皮带膜浪费了很多，心里那个急呀。因为我知道做大法书用的书皮纸是同修经过很多周折才弄到的，就这么一张一张的被我浪费掉了，太不应该了。做大法的事可真不容易呀。再找自己，还是性子太急了。回想自己在单位上班的时候，既不耍奸也不偷懒，做事动作非常的快，非常麻利，看谁干得慢一点，我就叫人家让开，我来做。多年来形成了做事雷厉风行、速度快、不拖沓的习惯，看不惯别人的慢。现在修炼了，暴露出了我的这些个隐藏的自以为是和急躁的心，不符合法，所以越是想快一点做就越是出问题，越急越不行。当我把心静下来稳下来，悟到不能急，这个急是人的状态，是常人心，做大法的事是最神圣的事，所以必须用符合大法标准的心态来做这神圣的事才行呀。悟到了以后心不再急了，再拿起纸来封膜都能封好了。哎呀，修炼真的没有小事呀，不管什么事，师父都在利用它来提高我的心性呢。第三部分，有师父加持，再难也难不倒我。那时我已经退休在家，丈夫上班走后就我一个人在家，我家住五楼，往楼上搬耗材对于我来说也不是个小事，楼层高，我人又瘦又小， 往五楼搬整箱整箱的纸是需要些力气的。我着手做真相资料，丈夫虽然没有坚决反对，可也不太支持。况且他在家的时间不多，我基本指望不上他。这是大法弟子在注视正法，是大法弟子应该自己做的事情，我也不能指望常人做，必须自己来做。我决心自己搬。当邻居们上班后，或下班午休时，或者晚上人们开始休息的时候，我就开始往楼上搬我买来的东西。有个同修试了一把，他说，不用说搬了，连挪都挪不动。我先求师父加持，然后屏住呼吸，猛一使劲儿，就把一箱纸从楼下的车库一口气儿搬到楼上房间里。在搬的过程中，当我上楼腿感觉抬不起来，胳膊发软，整个身体坚持不住要垮下去的时候，我就在心里对师父说，师父呀，请加持弟子啊，我得把这箱纸搬上去，还得快，不能让人看到呀，请求师父给弟子力量。我就这样的求着师父，果然五层楼上去了，放下箱子赶紧对师父说，谢谢师父给我勇气，给我力量。有一次真相资料做完了，天黑下来，我想赶紧把资料都给同修送去，这次箱数有点多，起初丈夫答应帮我搬下去，刚开始搬为一点小事他生气了，一甩手走了。想必大法弟子的事就应该大法弟子自己做，我就一箱一箱的从楼上往下搬。等到最后一箱搬到车上时，我全身一点力气都没有了，简直就要瘫在地上一样。我流着眼泪在心里说，师父，我真的实在太累了。还有一次，把真相资料装在了一个大一点的箱子里，正好装完。当时装的时候就想，这么大的箱子装满了，可能会太沉了吧。因为车就在楼下停着，想尽快的把资料拉走，也没多想，就把箱子装满了。往起一搬，太沉了。我把它搬到门口，就知道自己根本无法把它搬到楼下，就想用肩扛下去吧。我就使出全身的力气，猛一下真把这大箱扛到肩上了。我开始往下走，这时就感到两腿发软，头重脚轻，而且我在往下迈步的时候整个人往前倾。我立即告诉自己要稳住，不要倒下，告诉自己的腿一定要站稳，一步一步地稳稳地往下挪，同时求着师父给弟子力量，不要让弟子趴下呀。就这样颤颤巍巍走出单元门，一看有两个人正站在车的不远处说话呢。我想不要引起他们的怀疑，刚想完，不知道哪来的力气，就轻轻松松地把箱子放下，看似很轻松地把箱子搬到后备箱里去了。今天回想起来都觉得不可思议，如果没有师父的加持，如果不是我修炼了大法，这个事我是不可能做得到的。所以有的时候想，邪恶想要迫害大法和大法弟子，他怎么能迫害得了呢？邪恶的手段就是恐吓诱惑，而大法弟子们是用根植于大法中的心在做，所以在真正的大法修炼者面前，邪恶总是徒劳的。就这样，这些年来，不管是往楼上搬运耗材，还是往楼下搬运制作好的真相资料和大法书，基本都是我自己做。不管是严冬还是酷暑，就这样的坐着，满头的大汗，喘着粗气，看似辛苦，内心总是充满快乐和幸福。现在我的两只胳膊还长出坚实的肌肉来了呢。第四部分，责任与感动。有一次同修要六套大法书，我想现在新得法的学员这么多，这是师父慈悲众生给众生得救的机会，也是同修们辛苦讲真相的结果，所以在我这里绝不能耽误了。我就立即行动起来，几天下来都是从早上一起来 一忙就是一整天，有时是上午觉得口渴了，倒上水，放到桌子上，等到晚上得停下来做饭了，才把水喝了。吃饭基本上是一天吃一顿，丈夫出差不在家，我就几天都不开火，冰箱里有什么就将就着吃一点，这样省下了很多的时间。大法书制作的后期，我在折书皮的边时，就觉得整个人都是僵硬的，脖子上像绑个木板似的，感觉到胳膊和手不听指挥了，书皮儿都折不了了。我赶紧对师父说，师父啊，弟子实在是太累了，弟子得休息休息了。我就跟在床上躺着的丈夫说，不行，我太累了，我得休息了。手中的活儿刚放下，人倒在床上就睡着了。醒来后接着把大法书做完，当把六套大法书整齐地摆放在桌子上的时候，我的泪水止不住地往下流。丈夫看到我流泪，问我为什么哭呢？我说不知道为什么，眼泪就是一个劲儿地止不住地往下流。后来同修跟我说，当几个同修看到这些崭新整齐的大法书时也落泪了。同修都说，大法弟子在现在的这个环境和条件下，能做出这么好的书，来之不易呀，我们一定要珍惜呀。第五部分，化险为夷。一次在给同修送资料的途中，突然看到警察在做安检，虽然离警察还有一段距离，但是能看到警察在检查着前面车的后备箱，让车主打开包裹翻看着，这来的也太突然了，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。我的心脏急速地跳着，像要蹦出来一样，整个身体像有很大的电流在通过一样，两条腿呀酥酥的，心里想，这跑不了了，也不能跑，心里已经慌乱得不行了。这时我告诉自己，我是大法师父的弟子，谁都动不了，同时在内心大声地呼喊着，师父呀，绝不能让警察动资料，绝不能让他动，绝不能让他动。两个警察检查完了前边的车，正在向我摆手，示意我把车开过去。车开到警察跟前，警察很礼貌地向我行礼后说，请出示你的行驶证和驾驶证。我微笑着说，好的。慌忙中我把我的钱包递了过去，警察说，我要你的驾驶证。我说，对不起啊，驾驶证和行驶证在这里。这时警察要求我下车打开后备箱，我不慌不忙地下了车，把后备箱打开。警察看着这两个箱子，其中的一个警察用手摸了摸说，走吧。我微笑着说，好的，谢谢。警察把证件还给我，我上了车，双手抓到方向盘的同时，眼泪如泉水般涌了出来。我边开车边大声地说，谢谢师父，谢谢师父。没有师父的保护，今天真的不知道会是什么情况了。就这样，我有惊无险地过了这一关。过后，我静下心来找自己，为什么遇到这个事？我找到我认为自己堂堂正正地参与溯江了，我没有怕心了。通过这个事，师父让我看到自己那个怕心还实实在在地存在着呢。修炼不是想当然的事情，真得实实在在、踏踏实实地修自己这颗心，真正地在法中提高上去才行啊。第六部分，在整体配合中提高。这几年我基本上是自己一个人修炼，但我也用法来严格要求自己，因为我知道说是自己在家修，其实不是我一个人在家，师父就在我的身边看着我修，天上无量的众神也在瞪着眼睛看着大法弟子的一举一动一思一念。所以虽然是一个人的环境，也尽量的不放松对自己的要求。在做资料的过程中，要么就是背红吟，要么听师父讲法，要么就是发正念除恶，总是不断地这样告诉自己， 心要保持纯净、纯正，去除人念，只要正念。原来认为自己每天休息的太少，所以有一段时间早晨练完功、发完正念后，会倒在床上睡回笼觉。后来出现严重的干扰，就多学法，转变观念，发正念，清理一切不正的因素。以后虽然每天只休息三四个小时，却一直精力饱满，什么事都不影响的。从这一点上来讲，大法弟子就已经很超常了，常人身体是不可能承受得了的。现在自己已经很成熟了，该做什么事就做什么事，学法练功发正念不耽误，该配合整体做什么事情也努力配合去做。如有同修过病业关需要帮助发正念，有同修过心性关需要交流提高，营救被非法关押的同修发正念等等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感受着大法弟子是一个整体，感受着大法弟子们的无私和慈善，大家都能像师父在各地讲法二2002年华盛顿 DC 法会讲法中说的那样去对待，他的事就是你的事，你的事就是他的事。同修们的宽容和善良感动着我，也使我有了很大的提高和升华。几年来，我在完成所担负的资料项目过程中，也走出了自己修炼的路，从购买耗材到维修机器，基本都是自己一个人完成。当地的同修只是告诉我需要什么，需要多少，什么时间要就行了，我基本都能保质保量，按时把同修所需要的送到同修那里。其他地方的同修如有需要，我也会及时的制作好，或是给同修送去，或是同修来拿。我想，只要是师父要求做的，只要是正法中救众生需要，只要是同修需要，我就做，不分哪个地方。因为我是大法弟子，我就应该无条件的圆融师父要的，没有其他的想法。在我做这个项目的初期，因为原来遭受迫害而让丈夫非常的担心，所以有的时候会对我造成一些阻力，但是我坚持只要是师父要求的，大法弟子需要的，就是我应该做的，什么都影响不了我做我该做的事，我就这样坚持着。几年来，丈夫也在发生着变化，由原来的担心害怕，慢慢的也在帮我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。现在像购买耗材、来回的搬运，包括给同修送资料，他都在帮着做，而且也跟着我一起学法练功，而且也开始用心的背法。他也真正的感受到了师父的慈悲，大法的伟大，向慈悲的师父汇报，与同修们交流，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们指正。谢谢师父，与同修共勉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您正在收听的是第十四届明慧大陆法会。
请听法会文章，题目是《做一个为他的生命》，作者辽宁大法弟子。尊敬的师尊好，各位同修好。1998年夏天，我喜得法轮大法。修炼大法的这19年，我经历了人生最难忘的时光，有欣喜，修大法使我成为一个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，有观难，经历了前半生没有过的悲痛与苦难。在大法中，在师尊的保护下，我走过来了，从迷茫中走向成熟，对师尊的感激无以言表，只有更加精进，踏踏实实走好最后的路。第一部分，学好法，努力实修。我是为祛病健身而走进大法修炼的，当时身体不好，患有多种疾病，浑身没劲， 有时躺在床上一天不吃不喝。练功一个多月，身体好了，和师父在法中讲的一样，走路一身轻，过去走几步就得歇一会儿，现在走多远也不累了。走入大法修炼，可对什么是修炼，如何修炼，理解不深。我曾像师父在法中讲的那种人，什么气功班都参加，今天去这个气功班听两天，明天去那个气功班听两天，说交100块钱摸一下顶，自己根本不知道什么意思，却甘心情愿地交钱摸顶。那个某功我练了一个月，是我坚持时间最长的。在大法中坚持练到半年，心想不错了，1998年底就不练了。1999年4月25日，在电视上看到大法弟子去北京上访，心想，共产党说法轮功不好，那我还得练。我的思维就是，共产党说好的肯定不好，他说不好的肯定好，这法轮功好，我还得练下去。于是我又去练功点练功了。由于对法只在表面上理解，更没有真正实修，当2000年被迫害时走了弯路，留下了污点，对不起师父，对不起大法。2001年从劳教所回来后，又经历了多种磨难，丈夫去世，儿子高考体检不合格，80多岁的老父亲因我被迫害上火，眼睛出现问题，做手术失明，老婆婆得了脑血栓，我又被单位除名，真是苦不堪言，我放声大哭。那时我不知道怎么修，学法是学法，做事是做事，师父让讲真相，我就去讲法轮大法好，讲我们是被迫害的，同修送来真相资料，我就去发。2004年11月，大纪元网上发表了九评共产党，我看后非常激动，太好了，终于有人评共产党了。我将对门邻居、同事都叫到我家，让他们上网看。后来九评共产党的第九评发表后，有了九评全文，我就求同修给打印下来，同修分三本给印的，我送给邻居同事看。我从内心深处就烦共产党。1988年单位党委书记在会上说，今年没指标，有指标得给某某，指我解决组织问题。我听了赶紧说，书记，我可不入。书记说，你干得挺好的，为什么不入？我说，我干得好是为了对得起这份工资，可不是为了入党。我工作18年了，就悟出一条理，听党的话，跟党走，永远吃亏，永远倒霉，这党我可不入。师父的再转轮发表后，我就开始给单位领导、同事、邻居、亲朋好友送九评共产党，劝他们三退，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。他们当中的绝大部分人都退了，包括单位领导，有个别不退的，我就天天发正念，清除他们背后的共产邪灵、共产恶党的邪恶因素，让他们明真相，退党团队救自己。有的在我对他发了一个月正念后退了，有发正念半年后退的，有发正念一年后退的。一位同修和我说，她丈夫不退怎么办？我就说发正念。过一段时间，这位同修告诉我她丈夫退了。到2005年底，不到半年的时间，我劝退了500多人。虽然做了这些事情，我并没有修心性，也不懂怎么修，学法也只是看字的表面，对法理解不深。同修之间交流，我也听不懂。我说，我不会悟，只会做，你们悟完告诉我，我去做。直到2009年末，一位同修和我说，大姐，你得系统的学法，除了学转法轮，也要学师父的其他大法书和师父的讲法，从法轮功开始，按时间顺序学法。学完师父的所有的讲法后，我才对什么是大法有了一定的理解。 在做证实大法的事的同时开始修心了，这时才明白了，原来师父让多学法、学好法，是用法来指导我平时的修炼，归正我自身的不足啊。也明白了一个理，无论做什么事情都有法做指导。我们修炼是从人修成神，这是千年不遇、万年不遇的一件伟大的事情。没有师父、没有大法指导，怎么能修成呢？而我能成为一名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，是多么荣耀啊！真是用尽人间的语言，也表达不尽对师父的感激之情。从此以后，我才开始真正实修。第二部分，修掉执着对错的人心。前些天，外地的一个同修在我家住，在交流时，指出我存在一个很大的执着，就是怨恨心。我是一个热心肠的人，谁有困难都帮。在我家住过的同修就有70多人，可有些事情事与愿违，我觉得做得挺好，而同修当面不说，背后说三道四，我知道后心里不平衡。几年过去了，一提起此事，我就愤愤不平。那天同修指出我的问题时，我不愿意听，心想，你也不做，当然你没想法。同修很着急，说，姐啊，你怎么就不好好想一想为什么呢？这是修炼上的问题啊，你得修去它啊。虽然当时不认可他的说法，但我看到了他的真诚和为我好的心，就说，行，我想想。第二天上午，我俩又接着谈，我对同修说，这样的事情对我伤害很大，我这一生从上学在学校到工作单位，到两边的家庭、亲属、邻居，以至于在同修中，我好心为别人做了那么多事情，我不求回报，要是当面说我还没什么想法，可有的人就是在背后说三道四，我心里就愤愤不平，满肚子都是气，自己做得好的一面把这个执着给掩盖住了，而这个执着正是我必须要修去的，你放心，我会认真找自己的。同修走后，我想了一个多星期，终于理清了思路。我这一生几十年中，为什么碰到这些问题，有几方面原因。第一是有前世的因缘关系，第二是有我要过的关，第三是有时是误解，第四有我做的不足的方面。无论是什么问题，解决的办法只有一个，无条件的向内找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真正修炼就得向心去修，向内去修，向内去找，没有向外去找的。而我在出现问题时，总是在对还是错上下功夫，用人的思维方式想修炼中遇到的问题，没有找自己，越走路越窄。师父说，用人心强调对错，这本身就是错的，因为你是用常人的那个理在衡量你自己，你用常人的那个理在要求别人。选自各地讲法时，曼哈顿讲法。是啊，我就是在用常人的理执着对错，其结果是一肚子怨气，连大夫给我做 B 超时都说我肚子里全是气。为什么在这个时候，同修给我提出来这个问题呢？我明白了，这是师父借同修指出我修炼中的不足。到了正法修炼的最后时刻，任何人心都要修去，师父在为弟子着急啊。师父，我错了，弟子让师父操心了，我一定修去这个执着。我小妹挺怕我，不太敢和我说话。前天小妹来我家，我发自内心地说，我错了，以后我再也不会用那种态度和你说话了。小妹笑了，我也很高兴。我认识到，不记别人过失，放下才是提高，放下执着对错的人心，在法中归正，这就是修炼。 我真正体会到了放下人心的快乐。谢谢师父，谢谢同修。第三部分，做一个为他的生命。2000年在看守所，同监舍的常人问我法轮功是怎么回事，我让他问那位老学员。过两天他又问我，我说你没问他吗？他说他讲得太神了，我们听不懂，你给我们讲讲吧。我说我学得不好，只能按我理解的给你们讲。法轮功讲三个字，真善忍。真就是说真话，办真事，做真人。善就是用善心对谁都好。忍就是有大忍之心，打不还手，骂不还口。修炼人按照这个标准要求自己，最后修成无私无我，先他后我的正觉。你们说法轮功好不好？这几个小姑娘举着拳头喊，法轮功好，法轮功好。修炼大法后，精进要指佛性无漏中的无私无我，先他后我这八个字记在我心里，我就要做这样的生命。2013年在邪党疯狂的迫害下，我们当地很多同修遭绑架迫害，其中有一个同修的家里很困难，母亲得了癌症，家里没人护理，一位同修就去帮助护理。护理的同修回来后和我说，用这个理由去要人行不？我说行，让他们附近的同修去要。同修说没人去，我说那好，我们去，肯定要回来。于是由我和帮助护理的同修出面找派出所、国保大队、检察院和当地居委会去要人，其他同修配合发正念，天天去要人。遇到不顺利的时候，我们就回家对照法向内找，哪些地方没做好，归正后继续去找相关人员。一天终于见到了国保队长，当我和这位国保队长谈完情况后，国保队长说，我考虑社会因素放人，其他手续我办，你们不用花钱，都挺困难的。我听了非常高兴，忙说，谢谢队长。出门后我问同修，这么容易就放人了，是不是他家托人了？同修说不知道。晚上回家我给律师打电话，律师说前两天他丈夫还给我打电话问这事怎么办呢。我明白了。第二天我就和同修说，是师父做的，是师父鼓励我们呢。就这样，我们以亲属的名义历经37天终于要回了同修。我做这些事情时，有同修提醒我说，咦，别做这些事，你没看做营救的那些同修都被抓了。我说不怕，咱们有师有法在，不会有事的。我和同修说，并不是说我修得好才做，我感觉这是我的使命。师父在法中讲，造就一个人，一个生命，在极微观下已经构成了他特定的生命成分，他的本质。选自转法轮。师父给我的能力肯定有更高的要求，我也不知道和师父签的什么约，我兑现没。我在常人中就是个办事能力强的人，别人不做的事我做，于是配合营救同修请律师，成了这几年我主要做的事情。2014年，一个外地同修在我市被绑架了，他前一天住在我家，第三天就被绑架了。这位外地同修请的北京律师，律师与该同修会见后出来问，哪个是某大姐？我说我是。律师告诉我，同修让他带信出来，让我注意点，他都不知道我叫什么名，可国保全知道，把我的情况说得清清楚楚，律师也让我注意点。中午回到家刚吃两口饭，同修来电话，让我下午到某某法院配合同修给法官讲真相。我答应了，临走时我到师父法相前和师父说，师父，您告诉我， 讲真相救众生，邪恶是不敢迫害的，关键是别被人心带动。我去讲真相去，请师父保护我，邪恶不敢迫害。我按时到某某法院配合同修讲真相，那天主审法官不在，只是和负责信访的法官讲真相。我每天都做我该做的事情，同修被绑架了，带信出来要求请律师，联系不上家属，我晚上去他家楼下等着，第三天看到他家灯亮了，我上楼敲门，他儿子开门问什么事，我说明来意，他一把将我推出来，说，不管，别找我。我问，你妈妈呢？他说，我妈也被抓了，我也被抓了，我才回来，你别再来了，你再来我就举报你。无奈，我只好回家了。怎么办呢？第二天去看守所给同修存钱存衣服，突然想到，那就问问律师吧。我知道这是师父在点化我，于是给律师打电话，刚好律师正在看守所会见同修呢。见面后说明情况，律师说，那好，我想想办法。就这样给几个同修都请了律师。过些日子又碰到上次告诉我要注意的北京律师，他说，老太太，你还出来做啊？我说，做啊，怕啥？律师说，老太太，你心地那么善良，完全是为了别人，谁敢动你？在我们当地，只要是我认识的同修被邪恶绑架了，我在知道消息后，都会在第一时间赶到派出所了解情况，或者到该同修家里问清情况。有的同修不理解，说，他一天哪儿都敢去，也不在乎，怎么就没人动他呢？我听后和同修说，一个为他的生命，旧势力是不敢迫害的，师父就是要我们修去为私为我的不好的思想和行为，做一个无私无我，先他后我的正觉。精进要旨，佛性无漏。越修越觉得我太幸福了，修炼中师父赐给我的浩荡宏恩是无法用语言形容的，唯有精进实修，踏踏实实地修好自己，走好最后的路。跪谢师恩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，恳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这期的第14届明慧大陆法会就到这里，谢谢收听。